师兄早安。我们今天上课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复习上个礼拜所讲述的内容。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五表业它的升起，还有业跟果之间应该就是说对，在部派里面有部跟经部，对于业和果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我们上个礼拜有做一个说明。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今天要进行到新的单元，今天不是新的一个内容，新的内容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受报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对上个礼拜的课程做一个复习。这个投影片呢，是把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什么是生业呢？它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生表业，第二个呢是无表业。所谓表业，是指能够将内在的意志表现出来，让他人知晓。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可以对其他的众生产生损害或者是利益的影响。再来呢，无表业呢，它是无法让人知晓的潜伏性的业力，它的作用就是呢，将表业的罪福给予积极下来，并且使罪福增长。我们可以把无表业呢看成是习性的熏陶。生业的部分是这样，语业的部分呢，它也是包含的表业跟无表业。那么意业的部分呢，陈时润和有部的看法不一样。有部认为呢，意业没有，就说因为我们讲说表业是要表示这个内心的意志，然后化为一个行为，让他人清楚的知道。所以呢，有部认为说意业它没有表业跟无表业的区别。可是陈时润不这么认为，他说呢，意呢它是非表非无表业，然后呢还有无表业。所以呢，这个是部派之间对于意业的有没有表或者是无表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部认为说意业它没有办法把它的这个内心呢充分的表示出来，然后让他人知道，所以他认为说意业没有表业，所以也没有无表业。那么陈时润为什么认为说意业也有无表业呢？他把意做了两种情况的探讨。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审查这个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意念它是要造业的一个决定心，什么叫决定心呢？就是说经过了一番思量而下定的决心要去做，那这样的一个意念呢，它就是意业。这样所谓的这个意业呢，它能够将罪福积极下来。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无表业它的一个作用就是将罪业与罪福予以积极下来。所以呢，陈时润就第一种这种意是属于决定心的情况呢，他认为说这个是意业，所以他应当有无表业。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这个意念它是不决定心，也就是没有犯意的随便想想而已，那这样的意念呢，它不等于意业。现在我们是复习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无表业它在五位法之中它是属于哪一个范畴呢？有部认为是属于色法，陈时润他认为是心不相应行法。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子认为呢？这个我们可以看投影片上面，有部认为说身与恶业他们是有无表业的，意业没有无表业。那身与呢它是色法，讲比较清楚就是说身与里面的这个表业呢它是属于色法。所以呢他认为说无表业它应该一样的同样性质也是色法。那陈时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他的看法跟有部不一样，他认为说意业它也是有无表业的。那如果意业有无表业，意业它不是属于色法，所以呢无表业呢它应当也不是色法。那非色法里面 有所谓的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无表业它本身是有生灭的嘛，所以不可能是无为法。那无表业呢，它也不是心法、心所法，它认为是一种属于非色非心的一种力量，这个叫做心不相应行。诚实论认为无表业存在。那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他所举出无表业存在的理由，跟俱舍论里面所讲的有部的这个无表业实有的理由是相同的。但是诚实论是否主张无表业实有呢？上礼拜讲过，他在灭谛的部分有讲到说，像罪福呢都是属于假名有，因此这样看来呢，他只承认无表业的假有，而不是实有。那为什么要安立无表业？他的理由简单来讲有三个。第一个是以经典为证，在阿含经里面有经文提到说，比如说种树供人乘凉，然后造桥供人通行，这样的善行他的福德呢是日日夜夜呢经常在增长的。那我们讲说造桥这个行为做完之后就停止了，那善行终有停止的一天，怎么说它可以日夜增长呢？所以这个使福德日夜增长的就是无表业的作用。所以呢，基于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诚实论认为应当要有无表业。第二个呢是关于教唆他人呢去杀生导致别人的死亡。那教唆者本身没有杀生的行为，他没有表业，可是呢他也得到了杀罪。那为什么他没有做却也得杀罪呢？这个就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业力的缘故，叫做无表业。第三个呢是就受戒的情况来讲，无表业呢它就是受戒者的戒体，它使受戒者即使在无记心的状态或者是睡眠的状态，只要他没有犯戒的情况下，在这些无心或者是无记心的情况下仍然算是持戒。所以呢诚实论认为无表业呢它是存在的。接下来呢，哪些业有无表业？就善恶跟非善非恶三种情况来讲呢，善业它是有无表业的，不善业呢它也有无表业。所谓的无记业，它是指非善非恶的情况，那像这样子中性的一种行为，它不会产生无表业。在我们讲无表业的持续时效，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在俱舍论里面它举了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但是我们诚实论里面讲的比较少，在投影片上我只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关于布施这样的善业，第二个是关于受戒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布施来讲呢，它的无表业要持续下去需要具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意乐不息，也就是说对于所做的这个善事呢心里非常的欢喜，而且有一直想要这么做下去的意欲。第二个是寿命未断，第三个所施物没有毁坏。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捐献盖了一个寺庙或者是盖了一个塔，只要这个寺跟这个塔没有被毁坏呢，那么我所做的这个善行它的无表业是可以持续下去的。那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呢都通通具足了，无表业才能够相续。所以相续就是说它不断的积极不断的增长，不是只说假设这个物塔寺毁坏了，那我做的善行就没有功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透过这个建物的存在，然后你内在的这种喜悦，然后你的这个寿命，然后你所做的这个善的福德，它可以一直一直一直在增长。所以我们说这个无表业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习性的熏陶。那以持戒的状况来讲呢，只要是他的无表业呢，只要在没有违反戒律的话呢，可以持续到命终为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了解到说，无表业呢它并不是可以一直一直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到感果为止， 它的功用，我们刚刚讲，它是它的功用呢，是有这个增长的这个样的一个功用在增长，积极下来，让这些福业啊，或者是福德，或者是罪过呢，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内心中呢，这个势力越来越强。所以呢，也有学者认为说，有部或者是诚实论他所讲的无表业呢，其实它只是种子的另外一个名相而已。这样同学了解吗？刚才同学问到说，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历史的佛教建筑，那至今经过千年百年依然存在，那这样的一个关于捐献者而言呢，他的这个所做的福业呢，是否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无表业的持续，就布施而言，必须三个条件通通具足，必须要有寿命，就是说这些千年佛寺他的贡献者已经不知道轮回多少世了，那就于针对他所做的这个布施的善业无表业的一个持续，必须要他的这个寿命未断。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这个无表业它的作用并不是说要跟你的这个表业到这个感果之间做联系，它的作用不是这样。同学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认为好像业行跟未来的这个果报之间一定要有一个联系，我们通常是这样想，认为要有个联系，但是这个联系并不是靠无表业来联系，不是，它的作用是你做了一个善行之后，我一直去在我的内心里头熏习熏陶熏陶，形成一个更强大。我们刚才想说，在阿含经里面讲说，这个叫做使福德日夜增长，我做了之后虽然只是做一件事，可是他那个福德本来一件事应该只有他的福德量应该一样吧，可是这个福德可以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不断的增加，为什么？是因为有无表业的作用，所以我们才把它解释为这是一个习性的熏陶。那因为有部他安立的这个名相，你讲到习性的熏陶，说穿了也是一个种子啊，你丢了一个善种子，你让这个种子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部派之间安立的名相不一样，可是他们要说明的就是这个熏陶，这个增长。无表业是在这个造业者他的身心这样子相续下去，他是跟着这个造业者的身心在走的，所以这边一直强调的是寿命断不断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习性的增长，所以就这个造业者而言，他如果这样的，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善业，到我命中呢，它的增长到此为止，但是下个就是说到我下辈子呢，我可以做另外，因为这样的一个习性的缘故，会推促我去做更多的善业，然后因为那个善业我又开始增长了一个无表业，意思是这样。这个无表业都是针对每一个行为，它有产生一个无表业，然后这个无表业是刹那生灭，然后在同类相续的，然后因为在相续的过程中，它就会增长。同学说的就是说不表示没有，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有部它有个观念，有一个观念叫做三世实有，所以呢，无表业虽然不持续了，它不再继续增加了，可是它的法体存在，它的法体仍然存在，所以它将来可以感果的。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思维模式，以前我也认为说因果应当要相即，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因果之间相即，那个联系怎么样联系。所以呢，经部跟有部对于这个业因跟果怎么样联系起来，他们有讨论吗？那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三世实有跟现在实有。那刚才提到说无表业它有一个时效性，那这个业呢，它如果就是说没有办法相续下去了，那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其实无表业的作用并不是在作为一个业因跟业果之间的一个联系，它的作用是把你所做的善行呢予以增长增强。那关于说业果之间如何联系呢，这个就牵扯到所谓的三世实有跟现在实有的问题。 什么叫三世十有？上个礼拜有介绍过，就是说一个有为法呢，它的法体，它的法体呢是永恒存在的。在有部跟经部，他们都是属于刹那灭论者。所谓刹那论者，就是说有为法它的显现的这个时间就一刹那而已。这个地方同学没问题吗？只是一刹那一刹那，然后下一刹那呢是一个相似的有为法相续。那虽然只现起一刹那，可是有部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看法，他说在这个法体作用还没升起之前，它法体就存在了。那作用已经消失了，法体还是存在。这个叫三世十有。所以呢，我们讲说过去业，包括表业啊、无表业啊，它虽然已经停止它的作用了。可是呢，他们的法体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就具有法体来讲呢，有部他说过去业是存在的。同学可以理解吗？过去业法体存在，所以有部，所以今天同学问了一个问题，说法体恒存怎么消业？因此有部的这个业报的说法呢，跟其他的部派或者是大圣来讲，他就比较严苛。他说不定业是可以转的，可是定业不可以转。那法体存在，他要感果还需要因缘啊，需要因缘的介入。所以就是说你给他多少的因缘，所以今天上课我们会讨论到报的升起的问题。那经部和诚实论呢，他主张现在时有，就是说法体就是在现起的这一个刹那才存在的。那在法体，法体在这个有为法未现起之前，或者是现起之后呢，它法体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已经消灭的这个业呢，它是没有法体的。因此说过去业不存在。有部认为说过去业有法体，法体一直存在，一直存在。所以到未来当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法体可以直接产生未来的一手果报。这里同学可以了解吗？那经部认为说过去业它没有法体啊，它这样就算是，就是说那它怎么样让这个果升起呢？他说中间有经历一个过程叫做相续转变差别。换句话说，有部认为说业因和果报之间呢，它是相即的。业因它透过这个法体的存在可以直接生果。那在经部来看的话，业因和业果之间是一个辗转传生的关系，是一个间接的关系。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相续转变差别。所以我们下面要解释相续，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该怎么讲，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是不间断的嘛，你业要感果，你的身心不间断，中阴身它也是维系的色法，也有心，也是一个身心相续嘛。所以呢五蕴要不断的相续。那在透过这样五蕴不断的相续的过程里面，我们之前的业行的影响，在这个透过身心的相续之中呢，透过这样子来传递，所以有了一个前后的变化。意思是说在身心相续的过程中开始产生的变化，这里同学可以理解吗？再来差别，其实它也是最后的转变，就是在果报形成的前一刹那，这个是最后的转变了。然后呢，这个最后的转变很特别，因为它可以升起果，所以呢我们特别把这个最后的转变把它命名为差别，因为它跟之前的转变比起来呢，它是最特殊最殊胜的。所以呢要用譬喻的方式来了解它，业因就好像是植物的种子，而所谓的相续转变呢，就好像说这个种子它发芽了，然后进而长出 茎还有叶。那差别呢，就是说这个种子呢，它整个形成的一个到后面的一个阶段，它会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开花了。那这个跟前面的芽茎叶的情况比起来，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所以叫做差别。那最后杆果就好像花结成的果实一样。所以呢，你看用植物的这个种子到开花结果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譬喻从叶到果的之间这样的过程，所以呢从叶杆果的过程呢，它是一个辗转传生的关系。所以呢在金部和诚实论看来呢，他认为说叶的杆果，我们不需要假定过去叶的一定要存在才能杆果，它泄落就泄落啦。可是它泄落之后呢，它的影响力就像种子发芽长成茎叶开花结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困难吗这个部分？同学看这个表格可能会误解说所谓直接生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说法体直接生果，它是一个已经泄落的这个法体，那不是已经作用已经泄落，那它之所以能够对我们说它对果产生作用，它中间要加入很多的因缘，要很多因缘的配合。我要再次强调，就是说现在我画的这个图表是就单一的叶形来讲，并不是说一个很复杂的行为之后感的果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单一行为它如果假设它会感果的话呢，那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呢，这个有部跟经部的说法不一样。就是说有部说因为它法体存在，所以呢因跟果之间呢有一个联系，可是经部说呢他不像有部认为说法体跟这叶因的法体跟叶果呢有这样的一个直接联系性，他认为呢他们是中间是有是一个间接的关系。我们讲说有部的这个直接联系性，你还要加入很多因缘才有办法生起果。这个图表是画得很简略，只是要表明的只是说这个叶跟果之间怎么样联系起来，只是针对这样，并不是说哦就一因一果，佛教没有这样讲的。所以刚才已经针对上个礼拜讲述的部分做了复习，现在我们要进行今天新的内容。今天我们要介绍受报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先解释一下故作的概念，因为呢故作跟受报呢有它的有之间有具有关系。什么叫做故作业？在其他的论点里面呢，把它译为故思所造业。故作业呢，就是说我事先有所觉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心意和动机，然后发为身语行为，这个叫故作业。那如果事先没有觉察，没有思量说我要做这些事情，不知不觉做了它呢，这个叫不故作业。第二个，故作业是指以决定的意志去行动，也就是说事先经过思量，然后下定决心要去做，这样所做的业称为故作业。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故作业不故作业呢？因为诚实论里面呢，他说不故作业是不受报的。我们刚才有解释，事先没有考虑不知不觉中所做的业叫做不故作业，事先无犯意而发出的行为，例如走在路上的时候不小心踩死虫子，这个是不故作业。不故作业它不会积极罪福，所以不会产生果报。接下来我们看造作与积极的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并不是诚实论他自己说的，而是出自于佛说。在哪一本经呢？我们讲义上有列出来，在第十二页下一页的讲义，佛为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在大正藏第一册。所以同学如果会使用斯贝达软体的话呢，你可以去查阅这段经文。那这个经文呢，它对于什么样的业行感什么样的果报讲得非常清楚。那在这部经中呢，它有提到有四种业。第一种，坐而不及。什么是坐而不及呢？比如说 比如说做了之后心里感到后悔，然后发誓再也不去做了，这个叫做而不及。急而不做呢，就是看到别人做呢心里跟着开心，那像这种情况呢是会积极罪福的。第三个易作易急，这里面呢是有故意在的，所以我们讲说是自故作，就是说他事先有思量而且下定的决心，然后自己去做，做了的同时呢心里非常的欢喜，而且也没有后悔。第四个呢不做不急，这个是自己不做，看到别人去做呢也不跟着欢喜。那在这四种情况中呢，第三种它是必定受报。我们可以把陈时润的原文念一下好了。他提到说业有四种，有做不及，有急不做，有易做易急，有不做不及。那第一种做不及呢，是比如说杀人，然后呢心里感到后悔，或者是做布施这些善业呢心里也跟着后悔，然后或者是说做了业呢心不复意，是名做非急。那第二种情况急不做，是说看到他人呢杀生心里跟着欢喜，看到他人呢做布施等善业心里跟着欢喜。第三种情况易作易急，就是说做杀这些罪还有施这些福呢心里呢非常的欢喜。第四种不做不急，就是说他自己不做，然后看到别人做也不欢喜，也不跟着欢喜。在这四种之中呢，第三种易作易急，他是必定受报的。比如说在经中里面有提到，如果业易作易急，这个业呢必然受报。这样的一个故作急业呢，它是可能在现世受报，或者是下一辈子受报，或者是下下辈子以后受报。所以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这个叫做定报业。刚才我们讨论到说，为什么这辈子作恶的人，然后比如说他临终前遇到了一些善缘，然后呢可能念了佛号，然后往生，就是说往生善去。那在经典里面，《中阿含经》的分别大业经，它有回答问题，就是说一个不断杀生的人，他这辈子造了很多杀生的这个罪业，为什么就是说有天眼通的这些圣者们看到他既然能够在来世投身于天界享受天上的福果呢？那经典中回答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基于以下的原因。这个人过往造了很多的这个福业，那现在这个因缘成熟了，所以呢这个他熟得比这个恶业的这个果熟得还要早，所以他先投身于天上。第二个呢，是这个人他要命中的时候发起了强烈的善心，然后他的这个念头与正见相应，所以呢因为命中的时候这个善心让他能够投身于天上。所以在阿含里面他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陈时润引用他说，不断杀者得生天上，世人若先世有福，或者是将命中的时候发强善心。那在这里我们要澄清，就是说对于因果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业的这个造作到感得果报，它是需要长时间的酝酿，果报不会马上就发生在造作的下一刹那。从业到果就像是从种子发芽到结成果实一样，渐次形成的。那这个渐次形成是要多久呢？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定报它分成三种情况，第一个现世报，第二个来世报，第三个就是说下下辈子以后才报。所以这个对于因果报应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就是说哪一个业先熟，先感哪一个报。然后呢你看这个人这辈子穷凶恶极，做了非常多的坏事，但是因为他过往的善业或者是他的这个过往的福德因缘，可以让他在命中的时候发起强烈善心，那他也不是说马上就遭到恶报，而是呢先接受这个善的果实。所以今天讲的内容就 对于我们学习佛法来讲，这样的一个因果证见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易作易集业呢，它一定受报。那就有个问题说，这样不是没有解脱了吗？像阿罗汉，他就算是正果之后，他还是会去做易作易集业啊。比如说，就是说刻意去做一些布施啊，对不起，刻意去做一些礼敬的一些福业啊。那这样子，他正果之后又做了这些业，然后必然要受报，这样不是没有解脱吗？陈时论回答说，得到了真智，就不会使他新做的这个故作集业得到积极，就好像烧焦的种子无法再发芽一样。也就是说呢，证到阿罗汉之后所造的新业都不会积极下来。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问说，为什么他阿罗汉造业不会积极呢？陈时论回答说，业所以会积极下来，是因为众生他执持自我的缘故。阿罗汉他已经证了无我，所以呢他不会积极业，而且呢阿罗汉的心他是无漏没有烦恼的，具有无漏心的人是不会积极业的。因此阿罗汉他仅遭受过去业的果报，而不会积极新的业报。第三个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是阿罗汉，我们说他的这个心业不会得到积极。那阿罗汉果位以下的圣者呢，他们也积极诸业吗？阿罗汉果位以下的圣者，比如说须陀洹相、须陀洹果，然后阿罗汉斯陀洹相果，然后阿那含相果、阿罗汉相等等。陈时论他的看法是不及，认为就说这个有学的圣人呢，他不会积极业。但是有的论师他的看法不一样，他说这个有学的圣者，他仍然有我慢，他的烦恼没有断干净，所以呢仍然会积极业。但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无我的智力，以无我智的这个力的缘故呢，可以使新的业不必定受报。所以在这里部派有不同的看法，而实际上呢，陈时论他的这个看法会产生一些问题。他说有学的圣者不及诸业，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须陀洹，他呢有这个初禅的定力，那么他在这辈子呢他继续修习定，他到了二禅、三禅、四禅，那这个可以影响到他将来投身到哪一个天界吗？因为我们讲说须陀洹他如果很偷懒很懈怠的话，他七有人天往返，所以还要轮回十几次嘛。那在这十几次里头，必须要有业来决定他是投身在哪一个天界啊，天有那么多层次，然后呢或者在人中他的这个所处的状态怎么样，都是根据业来决定的嘛。那现在讲说如果这个须陀洹他不积极业，那请问他来世的这个投身的情况是如何决定的？所以在这里陈时润的这个这样的看法就不是很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了。再来是关于阿罗汉他为什么会受到恶报，那这个问题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嘛，是因为过去生他造了不善业的缘故。我们可以看一下陈时润的原文，原文问呢，阿罗汉他虽具修真智，但亦受恶报。那陈时论回答说，身修善法可以障不善法的升起，所以呢如果有人他可以百千世呢他积极持戒等善业，那么不善业就不能得起，就好像佛陀一样。那其他的人不能这样，所以呢便被不善业所得变。所以呢阿罗汉他虽然有真智，可是因为他过去生做了很多不善业的，做了一些不善业的缘故，他在证了罗汉之后也要受到恶报。那么这边提到说佛陀他 百千世呢修集善业呢，不善业就说障碍了他的不善业。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问说，哎，那为什么佛陀也受到毁谤的恶报呢？在有经典里面呢提到说，有一个比丘尼，她在肚子上绑了一个东西假装怀孕，然后趁着佛陀和大众集会的时候呢，在众人面前呢毁谤佛陀，说是佛陀使她怀孕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陈时润他的看法是说，佛陀他已经断了一切不善法根本，所以是没有恶报的。恶报其实是佛陀的神通方便示现。以后也我们会讲到部派的佛陀论，在有的部派里面呢，他把佛陀看成是一个就是一个肉身的人嘛，有血有肉这样子。可是呢，在一些部派里面呢，他把佛陀呢看成是，就是说他是一个很，他是无肉身，然后呢，大小便都是香的，然后呢，一切都是神通示现，诸如此类。所以部派里面开始这个对这个佛陀的这个看法已经有差异了。所以呢，大乘佛法呢，可以说它也是从一部分的部派的佛陀观演变过来。不是说演变过来，是说受到他们的一个影响而激起。那这里说佛陀受到人家的毁谤，这是他的神通方便示现。可是在经典里面有解释啊，解释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呢？那经典解释说，在遥远的过去生呢，有一个妇女，她要买珠宝，那突然呢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她居然用高于原本价钱好几倍的价格把这些这个珍珠通通都买走了。那通通买走了，这个妇女就跟对方呢请求说，请你让渡一些给我，再给你买回来。对方不肯，然后呢这个妇女就非常生气，她想说，你用这个价钱这么高的价钱通通买走，然后我跟你就是说要求一些呢，跟你买回来一些，你又不肯，分明是在为难我、刁难我、找我麻烦嘛。当下这个妇女起了很大的嗔心，她说：“以后呢，如果生生世世我遇见你的时候呢，我都要找你麻烦。”所以呢，过往有这个因缘。那比丘尼呢，她就是这个想要买珠宝的妇女呢，就是在经典中讲的这个毁谤佛陀的比丘尼，那就是说以高价把珠宝全部买走又不肯让渡给这个妇女的呢，就是现在的佛陀。所以他们过往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夙愿，因此造成的说佛陀他已经证得圆满果位了，可是呢居然还是要受到别人这样的一个毁谤跟羞辱。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概念，定报业跟不定报业。接下来我们介绍定报业和不定报业。什么叫做不定报业呢？它是指果报可以全部被除灭的业，或者说呢它的受报时段不决定的业。第二个呢是定报业，这个定报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三种易作易集。我们刚不是讲了四种情况吗？第三种它是必定受报的，所以这个是属于定报业。什么叫定报业呢？必然受报嘛，但是要受得重或者受得轻，这个可以有改变。然后呢它是在特定时段受报的业，特定时段受报的业。所以我们这里讲到有三种现报业，在俱舍论里面把它翻译成顺现法受业，还有生报业，还有后报业。那现报业呢，就是在这辈子造业，然后在这辈子呢就承受果报。比如说对佛陀还有圣弟子还有父母起善恶业，包括比如说供养啊，或者是轻毁啊，这样的业呢是属于现报。生报的话呢，它是这辈子造业，下辈子承受果报，这种情况是五无间业， 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是下辈子会承受业报。那后报业呢，是这辈子造业第三生以后才承受果报。比如说感得成为广伦圣王的业行，或者是菩萨业，这些都是属于后报业。那接下来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定业到底能不能转呢？有部认为说定业是不可以转，不定业部派里面都认为是可以转的嘛。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不定业的定义是果报可以全部被除灭，那定业呢，有部说不可以转，譬喻师和陈时润认为可以转。所谓不可转，就是说你造了什么样的定业，你就该在什么样的时段受什么样的果，然后呢重罪不可以轻受。那可以转就是说这个定业的受报时段和它的受果种类是可以转变的，可以重罪轻受。那陈时润他这样主张呢，他是有经典依据的，也就是中阿含经里面有一篇经文叫做言喻经，里面有关于生报业的譬喻。那经文说什么样的情况呢，是这个人做了不善业必然会受到苦果地狱之报呢？这是指呢，有一个人他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定、不修慧，寿命又很短。那这就好像呢，他把一点点盐投入一点点水中，要让这个水咸呢不可以没有办法喝。那这个水一点点呢，然后呢盐呢这个盐呢就虽然是一两盐，可是因为水很少的缘故，所以这个水呢是咸而不可喝的。那在这里呢，它是一个譬喻嘛，所以这里的盐是比喻不善业，然后呢水是比喻善业，然后呢咸不可喝它是比喻受地狱报的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这辈子造了下辈子要感地狱的这个恶业，那他造了业之后他不做任何的行为改变，然后呢寿命有很短的话，那真的他下辈子就是会堕入到地狱里面。做了坏事之后呢，事后不做任何的一些修持弥补善行，然后呢寿命又短，来不及积极这些好，就是说即使想要做寿命又短，来不及积极，那下辈子呢是要堕入感得这个地狱的果报。那在言喻经里面呢有讲到这个重业轻受的譬喻，经文说呢，有人做了不善业，可是他却只受苦果现法之报，就是说他只在现世受一些痛苦。为什么？什么叫做有人做了不善业他受的是现报呢？这是说有一个人他修身、修戒、修定、修慧，寿命很长，能够来积极这些善业。就好像有人呢他用一些盐巴投进恒河里面，想要让水变得咸没有办法喝，那恒水的这个水量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恒水量极大，所放的一点点盐呢没有办法让这个水变得咸而无法喝。所以同学你们可以比较两个譬喻，做了同样的业行，一个人他没有事后去做一些修补的行为，另外一个人呢他做事后的修补，而且他的寿命很长的话，他能够就是说有足够的时间来积极更多的善业。那第一种人呢，他就像是把那一些盐呢投到了一点点水中，水会变得很咸没办法喝。另外一个呢，他虽然也在水里面投了一些盐，可是这个水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水的这个咸味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陈时润他根据经文呢，他认为三种定报业在规定的时段内不一定受报。比如说刚才讲杀父杀母，这个是生报，下辈子要掉地狱。那意思是说呢，杀父杀母呢不一定下辈子一定要 堕入地狱呢？他可以透过修持来转变类型，使重罪轻受，但是不能全部消解。就说你犯了重罪，本来要堕地狱，可是呢，你可以把它透过修持，你可以把它转成在现世受，或者是即使在就说你可以转成现世受，然后呢，这个受的这个罪的类型呢会变得比较轻，但是你没有办法说全部的业行都没，全部的罪业都没有。那如果你转不成功的话，就是一定在原本的时段内要受报。这样同学理解吗？现报不必，甚至可以全部消解。布派的话不能全部消，有布的话甚至说定业没办法转，不可全部消解，
不可全部消解，
只能重罪轻受，可是不能全消，所以可以带给人希望。如果按照大圣的讲法，所以我把刚才讲的再做一下解说。比如说在现世造了杀业，那他要感得来世的地狱果报，本来应当要这样，可是我可以放一些元素进去，加上修持，在此生中呢，我积极善业，修持努力去修持戒定慧，我在这辈子加入元素，就像我原来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有一些盐分的，可是我让我的水量很多，所以因为我投入了一些现世的因素，所以呢，我可以改变我原来这个业的这个果报，变成是在现世受报。现世受报呢，所以它的这个果报呢是比来世的地狱果报还要轻，这个叫做重罪轻受。但是我们讲说呢，没有办法全部消除。所以你看呢，原来是我们讲说原来这个业呢，我们叫做生报。那因为我加入了现世的一个修持的因素，所以呢，原来的这个生报怎么样呢？它的时段改变了，变成现世受报嘛，所以时段改变，然后呢，果报改变。原来的定业呢，经过我的这个修持之后，时段改变，果报改变，这个叫定业可转。所以这样就不是宿命论了吗？那我们明了这个三报业的利益是什么，能够升起业果的正见。所谓业果的邪见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做坏事的人享受富有跟快乐，行善的人却受苦难，所以呢，善行和恶行是没有果报的。比如说我们在电视新闻上常常看到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有些老板把公司掏空，然后跑到其他的国家，在其他的国家呢继续享受这个富裕的生活，那我们就会问说，法律无法制裁他，然后呢他也快快乐乐的生活着，那这个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如果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 case， 我们会内心呢会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很多人就会因此呢产生这种认为波无因果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在这里呢，我们了解这个三报业呢，它可以就是说让我们建立起业报的正见。他解释说，为什么这些行恶的人呢，我们看到他呢现世享受富乐，这个是因为他恶业的果报还没有成熟的缘故，等到果报成熟了就会遭受苦果。那这辈子做很多善事的人，你看到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苦难，那其实这个是因为他的善业果报还没有成熟的缘故，等到果报成熟了，他自然会承受乐果。所以像我们常常讲的那个一个俗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有对于业果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跟耐心。上次我们在课堂上不是有介绍过所谓贪求现世非教徒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做善事，你想要即刻的回馈，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的吧，因为我们讲说业跟果之间它要酝酿的，不是有即刻的回馈。那如果你要求即刻的回馈，你现世做善事，你没有马上看到善果，你就会，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因果证件，你就会失去对于行善的一个热忱。 像刚才同学提到五项布施，那像我个人布施，当然多少都有一些期待啊。但是我会回向将来，就是说佛法的修持上面能够遇到善缘，能够积极资粮。说真的，不祈求什么布施，以我绝大多数90%的人来讲都是很困难。他一定是说我这样做有一个意义，那他的这个意义在哪里？自己会有一个想法，像我内心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其实修学佛法需要资粮，没有资粮修学佛法呢遇到很多阻碍。那我在布施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希望将来就是说生生世世修学佛法呢能够具足福德智慧之粮。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业果的证件，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做了这个业到最后感得果报呢，它其实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它不会在做的下一刹那马上发生，甚至不会在这辈子发生，要看它是哪一类型的嘛。所以从业到果，就像是从种子发芽到最终结成果实一样，是渐次形成的。所以这就提到我们刚才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呢，这辈子有杀生业的人，怎么就是说有些具有神通的圣者，他用天眼看到说，他既然来世投身到天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诚实论》里面引述了《中阿含经》的《分别大业经》，他说呢，这个人过往造了福业，还有呢，就是这个人他要命中的时候发起强烈的善心。那在《分别大业经》里面呢，他是说，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升到天上？因为呢，就是说他所造的这个业呢，是可能是属于第三生以后受报，然后呢，再加上他本身做的善业呢，现在因缘成熟了，现在应该要感果了。所以呢，他先感得善果，然后呢，或者是因为他死的时候呢，升起强烈的善心，然后呢，他的念头呢与正见相应，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虽然这辈子造了杀业，可是他来生可以投生到天界中。换句话说，还是有希望的嘛。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很感慨说，为什么我这么无知，这么冲动，这辈子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那有的时候读这些关于业报的部分，我就想说啊，惨了，我以后怎么办，会皮皮喘。可是呢，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还有一点安慰，就是说还可以挽救。接下来我们介绍善恶业与苦乐报。首先我们看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业分为三种：善业、不善业、无忌业。那我们先从底下的无忌业开始看。我们讲说无忌业呢，它是非善非恶的行为，所以它对别人呢、其他众生不会造成利益或者是损害的影响，这样的业行它是没有果报的。再来看不善业，它又称为非福业或者是罪业，这个是指损害他人的行为。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将会感得苦报。再来是善业，善业分为福业和不动业。福业呢，是指利益他人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可以感得将来欲界的乐报。那不动业呢，它是指招致色界、无色界一手果的修行。比如说，如果我这辈子证得初禅的定力，那我下辈子呢可以投身于色界的初禅天。如果我这辈子呢有无色界的定力，我下辈子呢可以投身到无色界。那在这里不动业它的果报，诚实论说是不苦不乐报。那其实一般来讲，它是有在做一个分别，实际上就是说在有部里面呢，它是说色界的初禅到三禅呢算是乐报，四禅以上是不苦不乐报。那里诚实论里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不动业，它是在善业嘛，那善业应该感得乐报啊，为什么 这个不动业这样的善业是不苦不乐报呢？那陈师论回答说，其实投身在色界或者是无色界本身也算是一种乐，但是已在第四禅以上那里的这个天人，他的心底是处于极灭的状态，所以呢就把它称为不苦不乐报。所以这里要表达就是说，无记业没有果报，不善业有苦报，善业呢基本上是乐报。那如果你修的是这种色无色界的禅定的话呢，他所感得的果报呢，你可以说它是不苦不乐报。我们刚才讲到了苦乐不苦不乐还有苦，那之前我们上课不是在讲受蕴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有五受吗？苦乐忧喜舍又称为五受根。那在五受根里面苦跟乐它是属于身受，然后喜跟忧它是属于心受。那我们刚才讲的苦乐呢，它是针对一熟果来讲，所以呢有部他就会认为说，他认为说呢身受呢它是属于业报，可是呢像喜忧这些心受呢它不属于业报。那陈实论他的看法跟有部不一样，身受是业报当然没问题，那他说呢心受也是业报，所以呢这里探讨忧根的问题。有的时候陈实论里面他的一些议题呢并不是说没来由的突然这样子探讨，而是在之前呢比如说在有部的论述里面他表达了，他说忧并不属于一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里陈实论针对有部的观点呢他做了一个反驳。那他说忧也是业报，像刚才有部讲的呢，他说比如说我们讲投胎成为畜生，或者是说投胎作为人可是却有肢体的残疾，这样的业报呢是关于身体方面的。有部认为说业报是跟身体方面有关的，像我们刚刚讲你投胎到哪一道，这个是身体嘛，身体的一个种类的变化，或者说你投胎到那一道中呢你的肢体有一些状况，这种也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所以有部认为说业报只与身体方面有关，那陈实论认为不是这样子，心理方面的呢也是一种业报。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忧其实比苦的这个业报还要重，忧呢是愚痴的人才有，智者他是没有的，忧呢很难灭除，而且能使人深深热恼。这里是说忧呢其实是比苦更能够让人烦恼痛苦，所以忧也是属于业报。刚才讲到说忧根比苦根更能够使人烦恼痛苦，所以忧也算业报。再来就是杂含经第470经他把忧比喻为重的第二件，能够使原本所受的痛苦倍增。所以我在黑板上写一下，所谓的重第一件它是比喻身体的苦受，重第二件呢它是比喻心里的忧愁。所以呢重第二件它是苦上加苦，第一个苦是原本身体的苦，第二个苦呢是心里的苦。所以呢这个呢是凡夫所为，凡夫呢他喜欢苦上加苦。圣者跟凡夫的差别在哪里？圣者呢他只重第一件，因为我们有这个物质性的色身，色身呢他自然会遭受到种种这个物质的一些损恼，他只有身受，可是他没有心受，他有苦受呢，可是他不会在这个苦受上面呢再形成所谓心理上的忧受。所以这个是圣者跟凡夫的差别。我把杂含经417的重点稍微念一下，就是佛陀说凡夫跟圣者有何差别呢？然后佛陀回答说，凡夫呢他身体呢有就是说产生的各种感受，然后呢他就愁忧嗔怨，然后呢啼哭 嚎呼，心生狂乱，然后这样子呢，增长了恶兽、身兽跟心兽，就好像这个有人被身体被两只毒箭呢射中了，极深痛苦。愚痴的凡夫就像这个样子。那如果是圣者的话呢，他的身体产生的这个苦受，甚至是很大的苦受呢，乃至于他的这个性命不保，可是他不会起忧悲嗔怨，他不会啼哭嚎呼，他不会心乱发狂。在那个时候他只有一受，就是所谓的身受，不生心受。就像这个有人被一只毒箭射中了，但是他不被第二只毒箭射到，这个时候呢只产生一受，就是身受，没有心受。这个是凡夫跟圣者的差别。那忧之所以属于业报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的生生世世中，我们常常使其他的众生产生忧恼，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因，所以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果报。因此呢，业也是属于业报，忧也是属于业报，这个是诚实论的说法。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